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叫雅鲁的女儿复活，马可福音5:22-24，35-43。福音的诠释。闺女的死而复活，对雅鲁一家来说，既像是经历了一场震撼的教育，又像是走了一趟死因的幽谷。他们亲眼见识了生命的脆弱，一个原来活蹦乱跳的小女儿，转瞬间可以变为冰冷的尸体；一个原本充满欢乐的聚集，顷刻之间可以转为天人永别的苦境。最要命的是，面对这苦难的转化，她竟然无能为力。她一切的敬虔、律法的知识、宗教的地位都无用武之地，而唯一有的就是惧怕。值得庆幸的是，是他抓住了耶稣，耶稣扭转了这个原本不可逆的悲剧，使他们重新尝到生命的喜乐。经历了这一场震撼的教育，走了这一趟死因的幽谷，雅鲁才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无知，对死亡的无知，对耶稣的无知。只是太多时候，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也不知道要及早寻求这位生命的主宰，总是在面对死亡时，才想要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惧。福音的诠释：一，死是众人的结局。传道书7:2说，死是众人的结局。这句话固然有无比的威力，提醒人生命的有限性，不要在生命的问题上做一个无知的人。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这句话，而是圣经进一步的提醒，在希伯来书9:27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潜意识对死亡的惧怕，应该就是从这个事实来的。问题是，生命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不一定是等人预备好了，死亡才会临到，也不一定是人活到一把年纪才会面对死亡的问题。死亡不会事先给你通知，它随时会来敲门，而且不给人有单言的机会。雅鲁的小女儿在初次面对死亡时不过只有12岁，在她人生尚在起步的阶段就尝到了死味，而且她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短，她自己和家人的心里都尚未预备好死亡就临到了。由于地点是在加百农，是耶稣所住的地方，若是病了很久，那个钟爱女儿的父亲必然早就找上耶稣了，所以智慧人必会趁着生命尚在之时，及早认识生与死的问题，并寻求那位赐人生命的主。传道书12:1如此提醒我们：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福音的诠释：二，死与睡。对围观的众人来说，最不能理解的是，明明这女孩已经死了，她的灵魂都已经离开她的身体，耶稣却说她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任谁都知道，死和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人睡了还会再醒，死了就不会再醒过来。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两者间的差异吗？当然知道，只是神的认知远超过人的认知， 神看事的角度也远高过人看事的角度。在这之前，耶稣已经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在对神的信心里所看见的不再是死，乃是睡，这是神对所有信心者的宣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句话指出了死和睡的差异。人看见死是没有指望的，是忧伤的，但是看睡了的人却是有指望的，因为睡了的人必要再醒过来。所以对已经蒙恩的人来说，死不再是永远的诀别，乃是睡了，有盼望的睡了。福音的诠释，三，胜过死亡之路。由死到睡，其中的转变在哪里？关键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生命之主的信心。就如耶稣对雅鲁发出的挑战，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当场用他的大能向跟随他的人见证，在基督里的人是可以活过来的。所以对睡了的人不需要悲哀，也不需要绝望，唯一要持守的就是对他的信心。当然，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信的人面对死亡时，知道死亡不过是限制了我们的身体，并不能拘禁我们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在他所定的时候，凡睡了的人都要醒过来。必须注意的是，胜过死亡并非得救之外的另一恩典，乃是得救的恩典之一。一个得救的人不仅是罪得赦免，得新生命，同时也有永生的确据。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持守这样的信心。现今的处境与需要，一，走出死亡的惧怕。多年前，有一次我带着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去看望一个癌症末期的弟兄。那一天，当我在这位弟兄的病榻前握着他手的时候，这位年长的弟兄竟然哭了起来。从他颤抖的手，我感受到他心中的惧怕，对死亡的惧怕。今天回想起来，心中觉得有些亏欠。当年在教会没有把死亡和复活的真理讲得够清楚，以致有信徒在面对死亡的阴影时仍然有几分惊恐。人对死亡的惧怕，除了因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恐怕还有一个部分是对死亡之后的无知。死亡之后到底是什么？是地狱之火，是审判，还是无尽的痛苦熬炼？没有人曾经从死境中回来向人讲解死亡之后的事。这个死亡之后的阴影似乎总是在每一个人要面对死亡之时笼罩人的心头。印象派画家高更曾经画过一幅充满死亡气息的名画，他用三个问题作为这幅画的主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恐怕这第三个问题才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胜过对死亡的惧怕，不是建立在人的勇气上，乃是对在基督里永生的认知和确信。对永生有认识的保罗，在面对死亡时这样说，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死亡对他来说完全没有难处，更不要说是恐惧了。此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他的意思是要提摩太持守住自己的信仰，也持守住对永生之道的信心。当然，这两者也是分不开的。若能持守住永生之道，也就持守住自己的信仰了。信徒若能持守住永生之道，自然就脱离了对死亡的惧怕。现今的处境与需要。二，新生命的目标。若按照人的平均寿命来看，对一个12岁的人来说，人生还有一段不算短也不算长的日子要走。说它不算短，是因为人生若有70，那么几十年的日子的确不短。说它不算长，因为即便是70岁，也不过是转眼之间。那该如何善用这赎回来的光阴，则是个重要的课题。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她的生命如同是被赎回来的，是失而复得的。一个被赎回的生命应当有一个新的方向和目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如此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都是被赎回来的，是从死亡的光景中被赎回来，也都该有新的方向。那我们是否有一个新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呢？释放的祷告。经文默想：腓立比书1章20到25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胜过了死亡，把永生的福音赐给我，也救我脱离对死亡的惧怕，所以死亡的阴影不再能够辖制我，复活的应许却是我的盼望。为这个缘故，求你让我每一天都能以喜乐的心迎接新的日子。主耶稣，求你让我知道肉身生命的有限，原来生命真如云雾，因此知道如何善用你所赐给我的宝贵生命，让我每一天都为你而活，好叫我再见你面的时候得蒙你的称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或天边。在你面前。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